花华峰愣住了，他实在想不通这卢九为什么会突然间改变了主意。
哎，我的确不愿与段飞兄结仇啊，但杀子之仇也不能不报。
所以你当着别人的面故意做出仁义，别人一走你就来想要他的命？
不错。
你不怕杀错人了？
纵然杀错了一万人也不能放走一个。想老夫一生纵横江湖，杀人无数，纵然杀错个把人也是寻常之事。
那么你不怕别人杀错了你？
哦，老夫年过半百，今日几人来了就早已将生死两字置之度外。
他目光剑锋般的盯着段誉，突然厉声说道：
量你的地狱七星刀，只要你有此手段，不妨得将老夫的头颅也割了下来，做你的饮酒器皿。段誉叹了口气，苦笑的说道：
我喝酒一向只是用酒杯喝。
哦，卢九看了他一眼，我却想用你的头做酒杯，盛满你的鲜血来做酒，祭我的王子英魂。
他说到这儿，一双眼睛钉子般的钉在了段誉的咽喉上，
一双瘦骨嶙峋的手鹰爪般的扬起，仿佛恨得一爪穿透段誉的咽喉。
无论谁都看得出，他已将数十年的性命、娇羞的内力全部凝聚在这双手上，只要一招出击，必定是致命的杀招。就在这时，突听得一声大喝：
你千万不能出手，千万不能杀错了人。
喝声中，一个人从门外纵了进来，
此人不是旁人，竟是那脸色苍白的神秘少年。
这少年究竟是谁？他怎会知道卢小云不是死在段誉手下的？怎会知道卢九杀错了人？
他当然知道，这世上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能证明卢小云不是死在段誉的手下，因为他就是卢小云。
卢小云竟没有死，
看见自己明明已死了的儿子又活生生的站在自己的面前，卢九居然并没有露出丝毫惊奇欢喜之色。
卢小云跪了下来，
低着头跪在他面前：
孩儿不孝，让你老人家担心了。
卢九还是沉着脸，冷冷的说道：
我并没为你担心，我知道你没有死。
华华凤又忍不住的叫了起来：他就是卢小云，他就是你的儿子，你知道他没有死？
是啊，就算青龙会用假扮他的尸体已瞒过了我，我还是知道他没有死。就算他没有在凤林寺铁水的灵堂外叹息，我也知道他没有死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
他毕竟是我的儿子。
这句话并不能算很好的解释，却又足以解释一切。父子之间总会有奇妙的联系，这种感情没有人能解释，却也没有人能否认。
华华凤还是不懂。哎，那青龙会既然你决心要他的命，为什么又要用另一个人的尸体冒充他呢？却将他装在箱子里沉入湖底？
段誉突然笑了：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卢九爷看到他身上的鱼钩。
他居然好像也早已看出了这秘密，
他们不愿让卢九爷看到他身上另外还有伤口，他们一定要卢九爷相信他直接被段誉一刀杀死。
卢九说道：死人的脸总难免歪曲变形啊， 他们也算准我绝不会看出这秘密。
华华凤更不懂了，你既然早已知道他没死，为什么还要来杀段誉呢？替他报仇？
因为我也知道卢小云自己一定会觉得没有脸来见我，若不将花叶来那女贼亲手捉住为自己出这口气，卢小云是绝不会出面和我相见的。
直到现在，他疲倦冷淡的脸上才露出几怜惜伤感之色，慢慢的接着说，
他毕竟是我的儿子，他的脾气我当然知道的很清楚。
华华凤终于明白了一点
啊，所以你才故意用这个招激这卢小云出来。
是啊，这孩子虽然倔强骄傲，却绝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，绝不会看着他的救命恩人跟他的老子拼命的。
花花凤又有一点不懂的说道，
可是你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呢？
卢九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，
我早已猜出啊，被人装进箱子里头的那位就是他。
花花凤也笑了，
你也听到我说他身上穿的就是我的衣服，
我虽然已年老多病，耳朵却还不聋啊。
是啊，非但一点也不聋，简直比我还灵。
他本想说比兔子还灵，可是现在他对这位老耳朵病的人已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尊敬，这老人的义气和智慧本就值得人尊敬。
卢九接过了他手里的衣服，披在了他儿子的身上。
这件衣服虽然很脏，至少总比没有衣服好。
你小心着凉啊！
卢小云看着夫妻一眼，我，他又是感激又是激动，只觉得热血上涌，堵住了咽喉，竟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花花凤长长吐了口气，说道：“
现在你既然还活着。”暗算你的人究竟是谁，你总该可以亲口说出来了。
卢小云却还是说不出来。
怎么，你不肯说？我，哎，你难道还有些什么说不出来的苦衷？
卢小云索性闭上了眼睛，连眼睛都一起闭上了，眼角竟似滴出来一滴泪水。
他的确有难言的苦衷，他不想说，现在也已不必说。
看见他的眼泪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白，花叶来虽然欺骗了他，出卖了他，他心里却永远也忘不了花叶来。
情感本就是一件奇怪的事，一个多情的少年爱上的往往会是他最不该爱的人。他自己心里纵然已明白，怎奈相思已纠缠入骨，化也化不开了。
卢九似已不忍再看卢小云，儿子心里的悲伤，做父亲的当然比谁都清楚。
卢九突然说道：“你刚才虽然并没有试探出什么来，我却看出一点可疑之处。”
华华凤往前迈了半步：“你看出了谁有可疑之处？”“
顾道人。”“
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“
因为你根本不知道。”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花花凤说道：“
我怎么看不出？
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顾道人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花花凤的确不知道。卢九接着说道：“
他本是一个最不肯吃苦、最懒的人。就算花叶来真的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叫他冒着风雨在浪涛中折腾一夜，他也不肯。”
可是他刚才咱们上山的时候却连一句怨言都没有发，
所以啊，我才感觉到奇怪。
难道就因为他知道我是在说谎，也知道花叶来的下落，却生怕被我看出来，所以才肯受那种罪？
其实就算没有今天的事儿，我对他早已有了怀疑。
哦，
前辈，
这话怎讲啊？
那天铁水跟段誉交手时，他一直站在旁边袖手旁观，一直都希望段誉死在铁水的手里。王妃几次要出面劝阻，都被他拦住了。
花华凤的眼珠子转了转，对段誉说道：我本来啊，以为只有一个人希望你死。
卢九看了眼花华凤：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？
青龙会在这里的龙抬头老大。
哦，本来呀，就只有一个人真的希望段誉死。
花华凤眼睛里发了光：怎么，难道顾道人就是龙抬头老大？
卢九眉峰往上一挑：他只不过是个小酒铺的老板，可是一输就是上万串的金银，那他这钱是哪里来的呢？
华华凤豁然回头瞪着段誉：哎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
段誉笑了笑：因为我要说的全部被你说了。卢小云突然抬起头：
那天我在昏迷之中，的确好像看见了一个独臂人的影子，而且还好像听见他跟花姑娘争执。
华华凤道：
哎，那暗器是从你身后发出的，发暗器的很可能就是他。
卢小云又低下头不说话。花华凤眼珠子转了转：
顾道人若真是龙抬头老大，现在就一定不会回家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既然已知道我们将花叶来看成唯一的线索，以他的为人呐，一定会赶在前面先去杀了花叶来灭口。
华华凤这话说出去，卢小云的脸色更苍白，连嘴唇都在发抖。华华凤故意不看他：
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去找顾道人，看他在不在家。
段誉突然又笑了笑：他不在。
哎，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呀？
卢九爷是在后边跟着我们来的，可是在卢九爷的后面却又有一个人跟来了。
华华凤吃了一惊：怎么，是顾道人？
段誉转过头往里边那间小屋的窗户看了一眼，微笑着说道：阁下既然已来了，为什么不进来喝杯酒，也好去去寒气啊？窗外烟波飘飘，仿佛既无人声。可是段誉的话刚说完，窗下就传了一阵大笑：好小子啊，果然有两手，看来我倒真的低估你了。这正是顾道人的笑声，他的笑声听来总有点说不出的奇怪。顾道人的确来了，他虽然在笑，脸色却也是苍白的，眼睛里带着那种残酷而悲惨的讥讽之意，就像是一只明知自己落入猎人陷阱的狼。段誉看着他，突然叹了口气：
哎，你并没有低估我，却低估了你自己。
哦，这话怎讲啊？你本不该到这里来的。为什么？
现在你若是回家，已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，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你就是暗算卢公子的人。
我自己也知道，可是我却非来不可。
为什么？
因为卢小云没死，你也没死。
嘿，段誉往前迈了半步：我们不死啊，你就要死。
顾道人嘴角已露出极凄凉的笑意：你自己也说过，替青龙会做事的人不成功就得死，纵然只不过出了一点差错也得死。
这些话的确是段誉自己说过的， 就在铁水的灵堂中说的。顾道人居然每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华华凤抢着说道：“你难道已承认你就是这里的龙抬头老大？”“
事已至此，我又何必再否认呢？”
段誉凝视着他：“你难道本就是来求死的吗？”顾道人黯然的说道：“
死在你们手里，总比死在青龙会的刑堂里痛快些呀。”
华华凤往前迈了一步，瞪着眼睛看着顾道人：“花一来呢？
你为什么不想想呢？他既然是你们唯一的线索，我怎么会让他还活着？”
罗小云突然跳起来，大声的说道：“你杀他灭口！”
顾道人冷冷的看着卢小云：“你想替他报仇吗？”
卢小云扑过去，又停下了。顾道人手里突然刀光一闪，一把尖刀已刺入他自己的心口。他还没有倒下去，还是冷冷的看着卢小云，喘着气说道：“
我救了他，你本该感激我的。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鲜血已从他的眼耳口鼻中同时涌出。天已快亮了，东方露出第一道曙光，正斜斜的从窗外照进来，照在了顾道人的脸上。他终于倒下了，这变化实在太突然，他的死也实在太突然，这件复杂离奇而神秘的事儿居然就这样突然结束了。段誉看着顾道人的尸体，眼睛里仿佛又突然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，低声的说道：“
你本不该死的，又何必死呢？”
华华凤忍不住说道：“
他不该死，难道你该死？”
段誉居然叹了口气，居然承认：“
我呀，我的确该死。”
他突然又转过头看着卢小云，却说了句非常奇怪的话：“
你最后看见花叶来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正在钓鱼？”
卢小云点点头。他又觉得很惊讶，因为他想不出段誉是怎么会知道的。红日已高升，今天显然是好天气。顾道人的酒馆大门已开了一半，那个古怪的小赖吏正在门口扫地。大酒缸和小板凳本就是中夜摆在外边的，段誉、卢九、卢小云、华华凤围着个酒缸坐了下来。小赖吏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，嘴里嘀嘀咕咕的说道：“
就算真的是酒鬼，也没有这么早就来喝酒的呀。”
段誉突然问他：“
你们的老板娘呢？”“我们老板娘啊，我们老板娘还在睡觉。”
段誉又问了句奇怪的话：“那老板呢？”“
老板呢？我们老板也在睡觉。”
段誉叹了口气，什么话都不再说了。四个人就这儿静静的坐着等着，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等什么。他们的脸色都很沉重，要将一个人的死讯来告诉他的妻子，本就是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。日色又升高了些，华华凤好像又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好像正想开口说什么。他想说的话并没有说出口，因为他突然发觉有个人正在看着他们。无论谁看到这个人，都忍不住会多看几眼。这个人当然是个女人，是个很灵活的女人，不但美，而且风姿卓越，而且很会打扮。她穿得很考究，一件紧身的墨绿衬衫配着条拖地百褶长裙，雪白的裙子不但质料高贵，手工精致，颜色也配得很好。这里的老板娘终于出现了，她的装束打扮就跟段誉第一次见到她时完全一模一样，可是她的眼神却已不同了。她 他的脸上已没了那种动人的微笑，他看着他们慢慢的走了过来。